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网上流传赤马红羊是大灾之年。大家好，欢迎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2026年赤马红羊巨变之年，网上纷纷留言说今年是大灾之年，大家要千万小心，神秘的蝎刀人亦再次出现，预言未来一年将会遍地枯骨。咁2026年，我哋要点样先至可以平安度过呢？蝎刀人系战国天才、谋略家、鬼谷子嘅传人，精通阴阳五行之术。佢哋身背财道，走街串巷卖刀，从来都唔收钱，只留一句预言。他们说预言灵验之日就是我来收钱之时，如果我的预言不灵，刀就白送给你。他们的刀质量好好，而他们的预言亦总会灵验。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们预言米价会由80文降到18文，老百姓都嗤之以鼻，说这个没可能。14年后米价果然精准跌到18文，蝎刀人一夜之间上了报纸头条，成为传奇预言家。2019年他们的预言三年闭户，封不出门，没多久之后新冠爆发，各地纷纷封城，预言果然成真，蝎刀人三个字从此走红网络。大家没想到的是，六年后的今日，蝎刀人居然漂洋过海，出现在南洋，远在马来西亚的小岛槟榔聚。岛上的女仔说，这些陌生人穿着粗布衣衫，在清晨的浓雾中现身，他们卖刀不收钱，只留下一句话，稻米贵过龙珠那阵，我自搭浪来收钱。龙珠是当地品质最高的野生珍珠，只有在珊瑚礁中稀有的白蝶贝身上才找到，价值连城，稻米的价格怎可能贵得过龙珠呢？这个预言很快就传遍了当地，亦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媒体托着长枪大炮来了，蝎刀人就避开了，临走又留下一句话，二六红马血火喷，西洋暗无天日，南洋米贵如珍珠，东洋遍地是枯骨。预言在网上以光速传播，很快就传到了场内，各路网友大展拳脚，开始各种解读。先来看第一句，二六红马血火喷，开头这两个字二六非常直白，就是2026红马，即是说赤马咯。2026年丙火赤马年，是不是？至于血火喷这三个字，有人解读话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战火遍地，血流成河。亦有人话血应该是指血旗下的红色政权中共。这一场惨烈的战争，中共国很可能会卷入其中。第二句，西洋暗无天日，西洋应该就是西方世界，亦即是话在东方燃起红红战火的同时，美国和欧洲会经历黑暗的时期，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第三句，南洋米贵如珍珠，南洋就是东南亚地区，这里的粮食价格会暴涨到天价，甚至还很可能你有钱都买不到。第四句，重点来了，东洋遍地是枯骨。东洋嘛，就是东亚，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这几个国家，遍地枯骨，这个就是人大批量死亡，而且连收尸的人都没有，都腐烂在大街上，非常可怕的景象。 以前我们介绍的古代议员里面亦有十户留一户、千人留二三的讲法。那这个会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战争？是疾病？抑或是外星人入侵？泰国美女预言家普莱说是瘟疫。普莱由细有灵异体质，可以跟神明沟通，讲过不少预言都很准。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过他说，我不是预言家，我这些是预言，都是神明要我来传达的。那这次被他传话的是哪个呢？死神。普莱说他看到的2026年是一匹冲入火里面的马，拼命挣扎之后还可以跑出来，但这个过程会很痛，所以这一年灾难会密集出现。首先是火，他看到大爆炸的场面，还伴随着砰砰的巨响，这个可能是一场大火灾，亦可能是战火，因为他看到两个大国之间会发生剧烈的碰撞。他不想讲哪两个国家，但他说他距离泰国很遥远，但战争的影响太大了，泰国亦难免波及。跟住落嚟是水灾，他看到天就好像漏了一样，不停地落雨，气候反常到一些从来不刮台风的国家亦会出现大风暴，所以2026年的上半年大家最好避免外出，特别是不要去字母是 HJT 开头的国家。这个到底是哪三个地方呢？现在网上最流行的解读就是说夏威夷、日本和台湾。好巧的是，这三个地区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区。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一场大地震会来到呢？普莱说对，地震不少，到了2027年地震更会密集出现，而且这个其中有很多还是人为造成的，今年和明年很多灾难背后都有人为的因素，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例如说地震。教科书上说，地震是因为地球板块互相碰撞造成的，但普莱就说亦有一些地震是由某些国家的海底做秘密武器实验造成的，他们甚至刻意选在地底有裂缝的地区做实验，这些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演习了，更多的是在对其他国家搔肌肉，他们以为搔完肌肉就没事了，但这些实验就在地底深处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各种地震。但地震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病毒，一种人为制造的病毒。普莱说这个是一种新的病毒，是实验室培养出来的，里面混合了一种古老的病毒，好像之前的新冠一样，破坏人的呼吸系统。这个消息是死神告诉他知的，那个混的是那种古老的病毒呢？那混的是哪种古老的病毒呢？死神给他显现了两个词，结核病和黑死病。这个其中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瘟疫，1347年左右由亚洲开始蔓延，短短六年时间就直卷欧亚非三大陆，造成7500万到2亿人死亡，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没有了。如果实验室运的是来自这两种病的病毒，这个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还不是实验室出事故泄露出来的，而是某个国家作为一种生化武器投放到人群里面。而且2026年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到2030年疫情传播得更可怕。普莱说这个病不是全球同步的，而是在某地区、 某些国家先集中发生，然后扩散开去。疫情不一定发展到全面封城，所有人不可以出门的那种程度，但他看到非常可怕的画面。这些病毒传播的地区，大家成群结队地死去，就好像花瓣凋零，树叶随风落下一样，尸体多到令人麻木。事实上不只是普莱，我们前两日介绍过印度神奇的纳迪叶预言中亦提到了这一场瘟疫。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在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节目中讲，一种好像新冠一样靠空气传播的病毒会卷土重来。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预言家说有一种靠空气传播的病毒会卷土重来，现在继续讲下去，大家的行动会受到限制，食物会短缺，而且他亦点出来讲这个会是一种生化武器。帕克补充说这种病毒会比新冠更厉害，所以些都人讲的遍地白骨还真是有可能发生。那到底是哪个国家会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呢？预言家都没有讲明，但上天似乎给出了答案。由2025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无人机，三更半夜在居民区飞行，噴灑不明液體，很多網友都說噴灑完之後空氣裡面瀰漫著一股燒焦的味道，還有其他怪味，還有不少人說第二日出現發燒、喉嚨不舒服等症狀。網友都紛紛在網上曬出視頻，問是怎樣一回事，各種猜測都有。有人說是不是噴農藥，但这里不是田野，亦没有蝗虫，你向哪个喷药呢？而且一般来讲，如果政府计划在居民区喷药驱虫，都会事先发通知，要大家关紧门窗，不要出门。但今次是个全国性的行动，但就没有任何地区发出过这样的通知。更诡异的是，面对网友的质疑，官方亦没有表态，亦没有澄清，网上开始流言四起，有人问这个是消毒抑或是投毒，还有人说是军方在这里做实验测试生化武器，拿无辜平民当靶子做生化实验，这个怎可以这样的呢？有网友就贴出了一个台湾灵媒的视频，说你们自己翻墙上油管睇，睇完就知道是怎样一回事啦。灵媒名叫仙女星系的梵语，仙女星系的水语，她声称自己可以和西方的天使拉斐尔沟通。在天主教里面，拉斐尔是神谕座前的七大天使之一，伊甸园中生命之树的守护者。12月11号那日，水鱼跟拉斐尔连线，询问这些深夜无人机背后的真相。拉斐尔的回答令他震惊，他说是的， 你们猜的没错，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生化攻击。在这个无人机喷射的液体里面含有大量致命的人造的病毒。这些病毒不是天然的，是经过人工改造的，改造成了一种致病率更高、传染力更强的病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政府里面有一些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并不想人过上好生活。因为黑暗势力在控制人的时候，最重要的亦是唯一的手段，就是控制思想。所以他们会用尽所有的手段，给人民为了生活疲于奔命，这样大家就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而这样正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旦人民觉悟了，懂得思考了，有了自己意志了，就再不会受他们控制，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得人怕的事。所以他说大家要打开自己的眼睛，张开自己的耳朵，看一看外界，听一听外界，不要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这个深夜无人机事件，你是相信拉斐尔说的呢，抑或是相信政府？相信他们不会伤害你，不会令中国变得白骨遍地呢？不过大天使拉斐尔亦带给大家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就是大灾难亦不是不可以避过的。在2024年12月1号一次通灵中，拉斐尔就预言了这场大瘟疫。他说2026年瘟疫会在中国大陆流行，亦会在欧美、加拿大和亚洲的一些城市里面流行。而在瘟疫中最有效的自保方式就是保持善良，这一种善良是打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亦不是看你念了多少遍经，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善良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你可以做到有良善的心，做良善的事，坚持自己的选择，不会同流合污，那你就会在未来的那个看似杂乱的世界里面维持一个纯净的心灵。纯净的心灵可以拉高你自身的频率，而当一个人的频率高的时候，他就可能散发出一种辉光，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一个能量场，那个能量场就好像一道坚固的屏障，可以抵抗病毒发出来的能量波，就好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将病毒瞬间弹开，这样他就不会被病毒感染了。那些能量低、频率低的人就没有保护罩，无法抵抗病毒，他们会被病毒带走，离开地球，而那些高能量的人就会留下，融入新的地球，进入预言中的黄金时代。拉斐尔说疫情不会在全球发生，只会在那些集体能量比较低、负能量比较密集的地区流行。而且他看到的情况是，因为频率高的人越来越多，这场瘟疫造成的伤害正在缩减，近几年已经缩减了很多。所以如果2026年瘟疫真的来了，亦不会是预言中的那么可怕。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战争。刚才普莱不是亦提到了吗？2026年会有一场大战，而瘟疫这种生化武器是战争的一部分。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亦说会有一场中美俄三国外加印度和欧洲的五国之战，而且这场战争很可能不是一场常规战，而是一场天使与恶魔的较量。美国预言家阿曼达·格雷斯亦警告说2026年要小心战争。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是一场根基之战。这里的根基是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中提到的一个概念，说听命于神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 将房屋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都不怕，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之上，非常牢固。那些不听神的话，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将屋盖在沙土上，因为根基不稳，稍微经受点风雨，屋就倒冧了。格雷斯说，美国的根基正在经受两大危机。美国的根基是什么呢？大家拿一张美金看看就知道了。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清清楚楚写着 In God we trust， 所以美国的根基是对神的信仰。为什么每届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要手按着圣经宣誓呢？道理就是在这里了。那这两大危机又是什么呢？第一是妥协，有人为了权力和利益而牺牲原则，出卖信念。第二是精神根基被入侵，一些违背了立国价值、信仰根本和道德底线的错误理念和政策正在渗入国家的决策中心。他说，美国的根基已经岌岌可危了，如果不修补，2026年将会失守。神已经多次发出警告，这个就是911。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45届和第47届总统。4加5等于9，而4加7等于11，加起来就是911。现在的美国国会是第119届，倒过来亦是911。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美国的根基是对神的信仰，现在继续讲下去。不单止是这样，2026年前后两年，2025四个字加起来就是9，2027四个数字加起来是11，合起来就是911。而在刚过去的2025年，911出现就更加多了。例如说，美国政府停摆那日是在2025年10月1号，2025等于9，10加1等于11，911。这次政府停摆是美国历史上历史最长的停摆，而10月1号刚好亦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大家在这一日向神祈祷和反省，祈求神的赦免。政府刚好在这一日停摆，这个不是神的警示又是什么呢？跟着下来的11月，警钟又响起，公开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佐兰·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2025年11月，合起来亦是911。曼达尼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当选纽约市长的社会主义者。格雷斯说，他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堕落。这些看似巧合的911数字都是神的警示灯，而且不只是在数字上，天象也揭示了神的警示。格雷斯说，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普尔节，落在每年的3月份，是庆祝犹太人绝处逢生的节日。2025年和2026年普尔节都恰逢血月， 2027年是由太闰年会过两次普尔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普尔节象征着神圣的逆转，大家透过祷告和正义的行动挫败针对神的子民的阴谋，而血月就是天象的警告，提醒世人悔改或警醒。所以格雷斯呼吁设立全国性的祷告和悔改日，大家一起向神祈祷，透过神的力量来对抗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势力。他说2026年是国家与精神的警醒之年，沉默并非生存之道，大家要行动起来，要重视2026年的中期选举是美国的根基之战，一场属于零的战争，对美国根基的根本考验，每个人都应该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维护国家的立国之本。如果2026年根基守不住，2028年将会付出惨痛代价。巧合的是，就在2025年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的视频亦开始在网上疯传，他说他在死去四分钟之后又复活了，在这四分钟里面他在天堂见到耶稣，耶稣也给他看了一场属灵的战争，一场光明与黑暗之战，要他大话给世人说，你的选择很重要。耶稣给他展示的是末日前的最后五日，第一日是神的召唤之日，天空中出现了一道柔和的光芒，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都被这道光触动了，他们忽然觉得神就在身边，非常近，即使是无神论者亦不例外，他们纷纷停低工作，放下手机，走到门外望向天空，很多人都在哭，但亦有人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对外面发生的事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想听亦不想知道，这个令 Ben 很难过。耶稣说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神的召唤，如何处理这种感受将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二日大家开始分流，特别是在教会中，在真正信神的教堂里面，神的光照入来，大家都跪在地下哭泣忏悔，奇迹开始出现，一个老太太由轮椅上站了起身，一个盲人开始重见光明，所有人都开始欢呼和敬拜。在那些不信神的教堂中，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神的光没有照入来，牧师继续讲道，乐队继续演奏，大家忙着看手机，当然亦没有奇迹发生。耶稣说这一日或者宗教领袖的真正面目会暴露出来，大家会看清哪个是真正侍奉神的人，哪个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第三日大地震出现了，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大家惊恐万分，那些向神祈祷的人幸存下来的，他们说是神保护了他们，而这个亦令更多的人开始信仰神。第四日是大收割的日子，耶稣说最贴心肠的人都会被打动，迷失的人都会回来。 Ben 看到在牢房中，就算是做过最可怕的事情的人，只要真心忏悔都会被赦免，他们获得内心的自由，从此彻底改变。还有政客、权贵和一些从来都没有信过神的人开始看到异象，然后他们跪在地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忏悔，最后亦彻底改变。这些洗心革面的人又带动了更多的人，神圣的光芒好像火焰一样蔓延开去。接下来是最后一日，是最终的分离之日，耶稣说光明与黑暗将彻底分开。 Ben 的眼前出现了耶路撒冷城，一道金色的光芒在城中炸裂，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光芒所到之处，那些喜爱光明的人开始变得容光焕发，但亦有人拒绝光明，他们开始变得阴暗，身体沉重，没办法和那些沐浴光明的人在一起，他们只能远离。 这个时候世界分成两半，那些拥有光明的人，他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奇迹不断发生。而在黑暗那一边，大家仇恨，大家恨神，恨有信仰的人，恨一切他们自己制定法律来惩罚那些拥有光明的人。凡是不服从的都会被拘捕混入监狱里面。奇怪的是，那些拥有光明的人并没有以牙还牙，他们即使被打被伤害亦绝不还手，他们总是唱歌和祈祷，用爱来化解一切。这些令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更愤怒了，他们不理解世界上怎会有这样的人会原谅一切。不过他们越迫害，光明就越传播，因为这些拥有光明的人将敌人的心都打动了，转变了他们的心，令他们亦成为了选择光明的人。看到这里， Ben 将脸上不知不觉充满了泪水，耶稣帮他擦去泪水，对他说，这五日之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到那时边个都不可以说自己没有被警告过，因为我会透过梦境、异象、征兆等方式警告他们，亦包括你，你回去告诉他们知啊。就这样， Ben 又回来了，将他的故事告诉爸爸知，亦告诉更多的人知。 Ben 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相信我，但如果我看到一切都真的发生，你准备好没啊？你一定要做出选择，这样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这个是你选择光明的最后机会。讲到这里，耶稣还会再回来，他说耶稣还会再回来，他回来之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今天就做出选择，选择光明啦。其实很多古老的文化中都有末日预言，说救世主会再次下世救人，他的名字可能是尼赛亚，可能是耶稣，或者可能是东方传说的尼勒佛。不过名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回来，而他来的时候会给每个人选择的机会，选择跟随他的人会获得救赎，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信他的人会失去永生的机会，甚至堕入地狱。经常有人说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或者这句话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选择这两个字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请分享给身边的人啦，讲不定有人就会因为你这一份善意获得救赎。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就是英国加护病房医生摩根分享了他的病人死而复生的经验。英国一名医生目睹过无数病人死而复生的奇迹，他看到人由死亡到复活的过程，以及他们在获得重生后看待人生的态度和行为有什么不同呢？他曾写书探索这些有关生命的问题。这位名叫摩根的加护病房医生是英国卡迪夫大学和澳洲科廷大学的荣誉教授。他在1月31号在英国每日快报撰文说，他亲眼目睹几百个心脏停止跳动，有时候会有奇迹出现，停止跳动的心脏会再次跳动，令死去的人重新复活过来。 对于那些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来讲，第二次生命很少会同第一次生命相同。当他们死而复生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带回一些东西回来，不是关于死亡的答案，而是关于生命的清晰认知。这个是他写第三本书第二幕贫死教我们如何真正活着的原因。他认为同百万富翁、商业大师或科技网红相比，大家真正应该倾听的是那些经历过心脏骤停并幸存下来的人的故事。以下是他学到的六件事。一、心脏停止那一刻，摩根说，当心脏停止跳动那阵，血液会停止流向大脑，氧气随即耗尽，细胞开始衰竭。在他人的角度来看，死亡似乎是突然发生的，但实际上死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时间比任何事都重要。如果没有施行心肺复苏术，每过一分钟生存概率就会降低大约 10%。 心脏骤停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他在书中陈述了一些原因，包括雷击、药物过敏、药物过量、感染、极度寒冷、过敏，甚至只是运气不好。由于大多数心脏骤停都发生在屋企，所以你可以藉由学习 CPR 来挽救家人的生命。而人的一生真的会在眼前闪现吗？摩根说，很多幸存者描述说，在死亡的那一刹那，记忆如潮水般涌出，包括面孔、欢笑，还有那些他们早已遗忘的瞬间。人的一生有可能真的会在眼前闪过。一名女士告诉她，她看到她的父母和朋友在炎热的夏天睡在草地上开怀大笑。另一名女士说，她走入了一片温暖明亮的光芒中，但丝毫没有恐惧的感觉。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黑暗、平静或睡着了。不同的故事就有着相同的寓意，当一切都被剥离之后，剩低的很少是金钱、地位或成功，而是人、是瞬间、是爱。三、超越时间的灵魂出窍。摩根指出，有些病人描述说，他们由病房上方俯瞰医生忙着抢救自己的过程，而听到声音，他们感到超脱、平静、无所畏惧。一名心脏停止跳动45分钟的男子告诉他，死亡的感觉就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并不害怕，他短暂感到悲伤，跟着就平静下来了。摩根说，无论你将这些经验归咎于生理、精神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恐惧往往会消失。对很多人来讲，死亡并非他们所预期的。四、第二人生。摩根提到，几乎所有幸存者都告诉他知同样的话，我没有回到过去的生活。他们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不再受事业束缚，争吵随之减少，时间亦变得更加清晰。他们描述自己觉醒，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且有目标地生活，不再似自动驾驶般生活。他们不再等待，不再为将来保留任何东西。他们明白将来是永远无法保证的。五、当有人离世的时候，应该讲些什么？摩根说，在加护病房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和那些无法拥有第二次生命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相伴。当有人过世的时候，他们的朋友往往什么都不说，因为他们担心讲错说话。但沉默经常是最差的，你不需要合适的词语，因为根本没有合适的词语，你只需要陪伴。他说，好像他这样的医生会讲出逝者的名字，问问他们是怎样的人，大家怀念他们什么，然后认真倾听， 用语言、故事、回忆和共同的欢笑来延续逝者的生命，是他们所做到的最人性化的事情之一。沉默会抹去一切，言语就能够铭记。六，给所有人的启示。摩根说，我们无需经历生死考验才能够领悟这些道理，但大多数人只有疾病、失去亲人、年老或遭受打击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付诸行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而是我们意识到自己还生存着，那时会发生什么。如果聆听那些死而复生的人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实、善良、更迫切地生活，那他们的第二人生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礼物，或者这个才是关键。各位听众朋友，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多谢各位收听，希望这个节目内容会给各位一些启示，一些有用的讯息。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未解之谜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